明星，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17号的焦点对话节目。近年来，中国大陆民间尤其是知识界出现了一股民国热，但是就在台湾双十节当天呢，中国官媒发表文章痛批缅怀民国是对历史的侮辱。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民国时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大陆民间兴起民国热背后的根源是什么，官媒批评民国热释放了什么样的信息。那么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总编陈贵德先生，旅美文化学者王康先生，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伯公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
谢谢。
好，首先我们来谈一谈民国时代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我们知道呢，大陆的传统教育将民国时代描述成一个腐败黑暗民不聊生的时代，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历史文学资料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个时代的风骨气势，和极光片语与官方的宣传有很大的出入。别的不说，光是从大陆人耳熟能详的鲁迅、胡适、沈从文、徐志摩、梅兰芳、张爱玲等数不胜数的民国大师的身上，我们就能看到仁人志士的昂扬大气，传统文化的儒雅优美，东西文化碰撞的绚丽斑斓。那么产生这些大事的民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它的历史贡献和遗产是什么，中国官方的民国历史版本是否准确。那么首先呢，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部分的问题。那么我想先请各位跟我说一下，你所理解的你印象中的民国时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如果用几个词汇来描述这个时代，你会选哪几个词？王康先生。
大时代，新中国，未成功。
好，陈贵德先生。
我可以说是世界化、多元化、个性化。
好，陈伯公先生。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气象万新。
陈晓农先生。
我用三个词，第一个是战乱，第二个是宽松，第三个是革命。
好，我想大家这几个词其实都好像体现了一个非常多元的一个非常活跃的一个时代。那么我想请王康先生来跟我们讲一两个故事，就是说能够体现这个时代的氛围或者这个时代的精神，能跟我们讲一两个关于民国时代的故事。
这个故事说人物吧。
嗯，好。
最近的大陆有一个人物啊，为知识界所称道，叫刘文典，安徽大学的校长。他呢是早稻田大学的留学生，主攻中国的先秦诸子，精通多国语言，这个人非常狂。他讲课的时候是无所不讲，天马行空。他最为大陆感兴趣的就是他跟蒋介石先生的冲突。他当大学校长的时候发生了学潮，蒋先生刚好是北伐成功到了安庆，就把他召唤来问怎么回事。他去了他之后飘然而至，然后说蒋先生有何公干。蒋先生说：“你就是刘文典吗？”他说：“本人这是俗雅字，是俗雅。这个文典是父母取的名字，不能随便叫的。”两人就发生冲突，非常不客气。后来他被寻衅滋事关了7天，通过蔡元培和陈立夫的这种求情，才把他放了出来。刘文典脾气特别大，他看不起沈从文，他认为沈从文是他学生，沈从文是文学的。他说这个在西南联大的时候，陈雪先生可以凭一级教授领400块大洋工资，我可以领40块，朱自清大概领4块就够了，你沈从文只能领4毛钱。有一次他们跑那个空袭日本来大昆明嘛，他看沈从文也在跑，他说你跑干嘛，陈雪先生要跑是为了保留中国的国粹，我要跑是保留中国的庄子，他是研究庄子的权威，青年学生跑是保留中国的文化种子，你跑干嘛？就这么一个人。后来他在1957年的之前49年呢，他本来订好在美国的机票和办了入境手续，但他最后他不愿意去，他说我是中国人，干嘛去美国？1957年打成右派，第二年被批斗而死。
好，陈贵德先生。
我想讲大家都熟知的1913年3月份，当时的国民党在国会的领袖人物，就是宋教仁，在上海车站被刺杀暗杀身死。这个事件当时造成了全中国的轰动。不过当时我就要讲当时的司法制度是怎么回事情。可以看到当时江苏一个都督 陈德全马上就得到了从上海租界得到了一些情报电报，他马上就把这些电报就是和那个当时的那个罪犯杀人罪犯叫殷桂兴，他和当时时任总理赵秉钧之间的通电的电文全部暴露在报纸上了。然后当时上海的司法当局也就是上海市的检察院向当时的时任总理发出传票要他来到上海来应讯来接受审判，虽然他自己当时拒绝应讯，但是他也不得不大幅的刊登电报来表辩白自己。然后袁世凯受到舆论的强大压力，后来不得不让推准了他这个赵秉钧这个总理的辞职。就说地方当局的司法当局对当时的时任中央当局的总理下传票要他到上海来应讯，而且最后他在这个舆论压力下袁世凯不得不让他辞职了，所以说明当时的司法独立是货真价实的，有相当程度。我们可以想象后来的一系列发展，到1949年后，可能想象这种情况吗？一个地方当局可以向中央的最高的总理下传票，让他来听讯，这个就是一个小故事。
好，陈伯公先生，您的故事是什么？
啊，我想两个人，一个叫晏阳初，一个叫张爱玲。这个我们知道，民国虽然是这个内忧外患，战乱频仍。但是呢，这个民国时代啊，文化复兴，精神自由，思想多元，而且是这个教育啊飞跃。当时中国有很多的教育家，实际上我们都耳熟能详，像蔡元培啊或者胡适啊，这些我们都很熟悉。但是中国排教育家之榜首的却是晏阳初。晏阳初在中国，在美国耶鲁大学毕业。他回到中国之后呢，他是深入乡区，深入乡村，搞这个乡村教育，搞平民教育，改造乡村。那么他取得很大的那个贡献，他做了很多的实验区，他做了一个名言，他说这个一个国家不可能越过民众而强盛，他说这个民众是未开发的最丰富的资源，他说只有人才是国家最宝贵的财富。那么他这个，而且他不既不做官也不那个，就是搞教育，最后这个教育搞得非常有名，以至于在美国啊把他评为十大伟人，跟这个爱因斯坦齐名。那么在1945年，国民政府向美国求援助求不到，但是晏阳初求援助却求到了。这个美国通过了一个晏阳初法案，说这个给中国的援助必须有5%到10%用于中国的乡村改造。这个说明这个教育家这个辉煌。另外一个张爱玲，当时中国的作家是满天星斗，那么这个有些作家是很左倾，包括鲁迅等人。那么张爱玲呢，这个不仅是这个一代才女，而且其他的作品大家都耳熟能详，什么《金锁记》啊，《倾城之恋》或者是《半生缘》这些耳熟能详，而且她几乎是可以唯一一个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人。那个时代，但张爱玲不走亲，而且反共，而且她在这个新中国，所谓的新中国待了3年之后，她观察完毕，知道这个是没有前途的国家，她离开中国出走，1952年出走，证明她的选择是对的。因为如果她不选择出走，要么在57年打成右派，要么在文革被迫害致死，又添一些新的悲剧，而别的作家都不能写了。
好，陈小龙先生，
我来讲一个关于民国的一位不大不小的人物，叫罗继南，他是云南人，1923年从北京大学毕业，他是个文化人，也是个著名的翻译家。我想习近平读过的文革时期里有一本很有名的在中学生里传读的书，叫《马克思传》，这是梅林写的。这本书的译者就是罗继南，他的原名叫陈小航。这样一个文化人，在当时那个民国时代，他从军了，加入了19路军，因此和毛泽东还有了一段渊源。就我这个故事里面还套着另外一个故事，关于鲁迅的命运。那么这个罗继南曾经在1932年19路军在福建造反的时候，奉19路军之命到江西的苏区红军根据地送食盐、布匹和医疗用品，毛泽东因此欢迎他，请他吃饭，从那个时候两人就认识了。从这段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文化人第一是左倾，第二文人和军人这个身份经常会混淆，文人从军是当时的一个时髦。然后我下面再讲套着的一个故事，因为他和毛泽东有这段渊源，1957年7月7号，毛泽东的上海会见上海文艺界人士的时候，曾经邀请了他。那么他居然很大胆的带着民国范儿问了老毛一个问题，说如果今天鲁迅还活着，他会怎么样？这是个很大不敬的问题。老毛毫不客气回了一句，说他如果还活着， 要么在牢里写他的东西，要不然一句话也别说。
嗯，
那么这个故事说明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民国时期的这些文化人，包括鲁迅在内，如果他们活过了1949年，他们还能当民国那样的人物吗？他们1949年以后再也没有民国时期的宽松了。
嗯，好，我想我们刚才谈了一些故事，体会到一点民国时代的这个特色哈。那么我想我们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讲，就是说民国时代，也就是从中国官方的这个说法来说，就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开始，一直到1949年中共建政。那么这中间我想问一下王康先生，从宏观的角度来讲，你觉得民国时代从政治层面来说，先给中国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或者有什么样的特点？
辛亥革命之后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推翻了2000多年的这个帝制、帝王专制，结束了异族统治、满清王朝统治的贡献实在太大了，所以我说它是一个新中国。
嗯，
同时它完成了东征和北伐，初步统一了中国，然后是10年的所谓黄金时代的经济的高速发展，然后日本入侵之后8年艰苦卓绝的抗战，然后就是所谓国共内战。这个最大的一个遗产，政治遗产的话，应该是它的基本的社会的基本的制度，这种文本就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也是它的基本所遵循的那个所谓的主义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就现在台湾还在实行的东西。我认为这是历史留给中国的，在中华民国的最大的一个政治上的遗产。
嗯，好，陈国先，您觉得民国时代最大的遗产是什么？除了政治层面之外，还有其他层面？
我想当然一句话，刚才说是政治，中华民国本身它就是中国中华民族这个民族，或者中华文化这个文化，应对整个的西方整个的在全世界的那个扩张的整个的一个应战的产物，就是它是一个政治遗产，一个政治成果。中华民国本身就是它这个遗产，就是个成果。那么在文化方面，大家知道民国时期，特别是在早期，在1912年到1927年，那个是相当的宽松的。当然它宽松有个条件，就是当时社会是比较混乱，有军阀混战，有这个等等，但是中央的权力非常弱，所以各方面的这个知识界的报纸啊、党派啊，什么都是百花齐放。
嗯，
所以才有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等等等等。所以说这些方面都是当时这对于所以能够造成这么多的文化的产物，甚至文化的大家称为民国范的人物，都是和这个宽松的整个的气氛分不开的。
嗯，
当然后来有所变化，所以说要分成几个阶段来看的话，恐怕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从民国到现在，民国实际上并没有在1949年结束，虽然他到了1949年后到了一个一隅的台湾一个岛去了，但是他现在已经活了103年了，所以他这个中间的变化还是非常长，值得仔细研究的。我们待会儿再回去一下。
嗯，好，破空，你觉得民国时代的最大的遗产是什么？
我觉得中华民国实际上是分3阶段或者是4阶段。那么第一阶段是袁世凯执政的1912年到1916年，相当的这个稳定统一，那么经济发展。第二阶段就是这个北洋军阀袁世凯死后，他的这个北洋派系啊分派，分成什么直系、皖系、奉系，那么这个军阀割据，但是相对来说国家是统一，政体继续的保持。另外呢，就是说那个这个地方自治得到发展。之后就是1927年，之后28年到1949年蒋介石时代。那么这个时代是有内忧外患，有内战，也有这个那个侵略战争。再后就是到台湾这个第四个阶段。那么台湾的通过军政、训政、宪政，达到了这个现代化的国家。我知道中华民国留给中国最大的遗产就是现代化国家的雏形，现代国家的雏形。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民主、自由、共和这种宪政的，中国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或者民主政体。说当时的政府不会镇压学生，而且有新闻自由，要求教育自主，有这个文化的这个开阔。而且到后来，即便是蒋介石时代，有一定的这个政治上有一定的收，也仅仅限于政治上的一党专制，但是在文化、教育啊、新闻领域都没有去管束。那么说，这个第一个共和国。但说起来也是理所应当，因为中国是亚洲第一大国，你作为第一个这个民主共和国是应该的，那个时候顺时代而发展。但是今天不幸的是最后一个，就是还没有入流。今天跟越南、朝鲜排在亚洲，没有进入这个现代国家的行列。所以给中华民国留给我们的遗产就是现代国家的雏形，尤其它的政体。
嗯，好，陈小龙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我很想强调一点，就是 中华民国的遗产最大的，其实我觉得是苏联的影响和渗透。这有三点。第一点，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个党起家，全都是外国势力干涉的结果，都是苏联用钱、用顾问，再加上枪炮武装起来的。这第二，这个国民党和共产党都从苏联学来了以党治国，那么到今天为止，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是这个状态。台湾民主化以后情况有所改变。第三点，这个官僚经济的根子来自于国民党和共产党都从苏联那里接纳所谓的计划经济。1943年，蒋介石曾经强调在工业建设上要采取计划经济制度。从这里我们看出来，苏联的影响对中国到今天还有很深根深蒂固的影响。另外我补充一点，刚才破空谈到的在这个民国时期的自由，我查了一下民国史，有这样一个简单的数字：1921年到1925年，中国各大学一共发生学潮163次，其中只有8次是跟政治有关的，剩下155次全都是学校内部的问题。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学生因为学校有一点问题就上街游行是非常普遍的，而且这个基本上政府不加干预，这样的自由度，游行示威自由的自由度，从民国到今天21世纪，只有那段时间是最好的。今天还不如那时候。
好，谢谢您。我回到两个争议点，因为我们知道大陆对于民国的教育哈，有一个很大的引起大陆民众的就是争议的，一个就是抗日战争的事情。因为说到民国，大家很多时候都会想到抗日战争，因为它比较近，而且在中华民族史上也是非常重要的事件。那么中国大陆传统教育是说国民党是逃避抗日，那么这个一直也是官方教育的版本。我想听听王康先生的意见，就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第一，国民党到底发挥多大的作用，第二，国民党和共产党究竟谁是主力，这个情形。
这个问题对稍微了解历史真相的人早就不是问题了。抗日战争是一个中国的国家战争行为，是中国的卫国战争，它有它的国家要捍卫的，它有它的合法的政府，它的执政集团，他的党，他的国家军队。那么这个中国的抗战呢是国家行为，国民革命军是国家的军队，叫国军，他一共主要是国民党为主，一共打了22次会战，1110次中型战役，28910次小型战斗，一共将近340万国军喋血沙场，其中包括22名上将，167名中将，66名中将，167名少将。这个是在整个二战当中中国阵亡的将领是最多的。共产党员有2名，一名彭铁峰，一名左权。现在稍微了解事实，刚才我说了，我重申一句，这个根本就不是问题了。中国国民党有效的坚强的领导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对中华民族做出了莫大的一个贡献。共产党不是没有打，一个就是林彪的所谓的平型关的，他是忻口太原会战防御部分的1/5，一个是彭德怀的，不是百团，有15个团在娘子关机场，在正太铁路打了小规模的袭击了一下，就这么2场。毛泽东说得很清楚，这个抗日战争不要去冒充英雄，不要去打，不要捍卫这个国家，这是国民党的国家。后来毛泽东再三的感谢，3次感谢日本的客人，说感谢你们黄金侵略中国，否则哪有我们的今天。都是事实。
但是直到今天，我觉得中国的官方宣传还是把中国共产党作为抗战的主力，实际上宣传的
这个他们实际上内心都知道了，而且在胡锦涛时代已经是放松了这个口，但是现在我想他们为了对自己的执政的合法性有所焦虑，所以说还又回到有些过去的口径上。不过我要特别提出来，抗战是非常重要的，刚才王刚先生也说是中国的在建构现代民族国家中间最关键的一域，就是抗日战争。就是说整个中华民国的成立，大家知道是本来中国不是一个所谓的现代的民族国家，不是这样一个国家，它是一个文明共同体，是一个万国来朝的中央之国，是一个大帝国。只有到了民国建立起来后，中国逐渐在向世界的这个民族国家之群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这个过程在抗战中间我觉得是完成了。 抗战是调动了大家的民族主义情绪，调动了国家民族的感情，就大家有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感觉，这个是在抗日战争中间非常重大的贡献，使得这个国家建设建构的工程完成了，这个是非常重大的一个事件。
好，破空。
这个国民党抗日，共产党不抗日，这个已经是历史常识。共产党不仅不抗日，而且是跟日本占领军想合作相勾结，最后中华民国的失败，国民党的失败，不是共产党把他打败的，是日本占领军和共产党合作的结果。日本占领军首先重创了这个国军，使国军这个一蹶不振，然后共产党最后养精蓄锐，最后是猛虎下山，猛虎从下山再逃之，把国民党打败了，赶到台湾去了。说是这个内敌外敌这个合作的结果，说蒋介石以前就看得很清楚，说这个日本只是这个外患，只是先来之急，而共产党才是心腹大患。而共产党当时的生存方式就是依靠外国势力，对北边是依靠苏联啊，这个对共产党对中国输出这个革命，而且是号称它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每年是拿这个当时五千万了，现在不是多少亿啊，这个美金的那个外援从苏联，另一个就是靠日本。如果不是因为日本侵华侵中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根本不可能发展壮大，也根本不可能夺取江山。说毛泽东后来在会见田中角荣的时候特别表示感谢，说没有你们的到来就没有我们的江山，千万不要这个所谓说是赔礼道歉。另外在这个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看到这个共产党他完全没有民主观念，没有国家观念，没有爱国观念。刚才王克先生提到了彭德怀打了一仗，林彪打了一仗，都是将在外军民有所不受。毛泽东跟林彪发五封电报阻止，甚至这个批评彭德怀暴露这个兵力，彭德怀到死都是一个罪名。也就是说彭德怀林彪这样的人还有一点民族气节，有点爱国情操，毛泽东是一点都没有，完全充满了权欲。说刚才那个小龙讲的我连补充一点，就蒋介石跟孙中山不一样，孙中山晚年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孙中山急于夺权，野心勃勃，最后是病急乱投医，这个联俄联共引狼入室，引火烧身。但是蒋介石非常清楚，蒋介石一生就说反共，他到苏联考察过，知道共产主义行不通是祸害，所以坚决反共，这一点是蒋介石的光辉点。
说到这个蒋介石，我想就是对于蒋介石的历史功过的这个评价，在大陆也是一个引起非常大的争议的问题啊。那么我们受到的传统教育当然都是把蒋介石看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反动派。那么陈晓农先生，你觉得对于蒋介石的历史功过你是怎么评价的？
我觉得蒋介石在统一中国这点上他是有一个无可抹灭的功劳的。刚才我们谈到中华民国的历史，其实现在回顾一下，中华民国有一段黄金期，就是1926年，中国大体统一了，这个蒋介石初步完成统一的那个时候，到1936年，这个日本侵略中国之前，这个十年曾经是中国历史上经济非常好的一年，比今天还要强，因为当时26到36年中国 GDP 的每年平均增长率是8.3%。这个里面没有水分，这是很棒的一个增长率。当时中国的经济体系正在初步形成。然后我这里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这个《环球时报》说，这个民国热呢是一些知识分子怀念文人的生活。那么我现在举一个这个普通工人的生活。我这个资料来自于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中央委员。七大的代表，一个老革命叫张金宝，一位女的，她写的回忆录叫《张金宝回忆录》。回忆录里谈到，她1920几年在汉口纱厂当女工，第二年她就已经月薪拿到30多块大洋。我查了一下物价，对比了一下，30多块大洋意味着当年在汉口，一个普通的、只有2年工龄的纺纱女工。30多块大洋一个月可以买到200斤大米加50斤猪肉。那么同样年龄这个工龄的一个纺织女工，1978年在中国她的工资是32、33块，可以买到大米200斤加5斤猪肉。换句话讲，张金宝这样一个中央委员，在1920年代她的工资比1978年中国纺织女工的工资还要高得多。
好，
这个很简单的数据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当时中国经济状况并不差。如果没有日本人的侵略，中国经济也许比今天会继续的会发展得很好。
好的，对于蒋介石的评价，那么王康先生请你跟我们来。
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是中国20世纪的两个大人物，对他们的评价呢非常极端化， 在中共的评价里面，蒋介石是人民公敌，是头号战犯，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等等。我是这样看的，我觉得蒋先生呢有三个方面的这个特点。第一，他是二十世纪中国卓越的军事统帅，按照职业的划分，他是军人，他是黄埔军校校长，解放军总司令，抗战时期是军事委员会和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委员长，一辈子戎马空总啊，他是军人。这个他在整个二战当中啊，他的贡献太大。作为军人，他第一，他有效的团结和统帅了全国的军队，那些军队都是四分五裂，都是拥兵之中的军阀，包括红军在内，然后坚持了八年的抗战。第二，他正确的制定了中国对日作战的总方针，那就是以空间换时间，以小胜为大胜，持久抗战，苦撑待变。这条方针确保了中国取得了抗战的胜利。第二，蒋先生呢是一位民族英雄，就是非常卓越的民族英雄。按照黎东方、按照唐德刚这些历史学家的说法，他是千年一遇的这个旷世的豪杰，他把中华民族引向了一个现代化的过程，他百折不挠啊，最后国土重光。这个民族英雄啊，在现在，我想所有的中国的眼睛里面看得很清楚的一个标志，就是他取得了领导了中国的抗战的胜利。第三，他是东西方文化的这个交流融合的一个特殊的代表，他是基督徒，但同时他恪守孔孟之道，他就对修习治平这一套一辈子严格的遵循。他在1968年曾经给蒋经国说，让他一定要看《宋元学案》，就是全祖望黄宗羲编的。他说那个是成朱陆王的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他想蒋经国在台湾期间能够导致把中国的文化和西方的文化有效的结合在一起，然后为中国有序的宪政道路建立一个基础。因为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他在台湾发起了1966年11月份。中华民族文化复兴运动，他是中华民族复兴运动总会的会长，他做了大量的事情。具体的指导思想就是用中国传统的文化，忠孝仁爱礼义廉，那个信义和平，和西方的现代的自由民主博爱的思想结合在一起。所以蒋先生的中仁义廉堂的他的那个塑像的背后有三个词，一个是民主，一个是科学，一个是伦理。
好的，陈晓东先生，就是陈贵德先生，对不起，我想问一下，就是刚才讲到蒋介石先生的这个争议哈，那么我想还想提到一个，就是对于国民党时代，尤其是蒋介石时期，对于思想控制的这个印象，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对那个时代的了解，往往是从鲁迅等文学作品，那么看到的是一个暮气沉沉、非常黑暗的一个时代。但是我想问一下，当时思想活跃的程度，民国时代思想活跃程度，你能跟我们介绍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程度？
我想有一个最简单的概括，就是当年的楚安平先生的概括。实际上他后来是留在了中国大陆，后来被整得很惨，死都不知道在哪儿去了。但他的概括就是说，在国民党时代、国民政府时代，是自由的多少问题。中国有自由，有些时候多，有些时候少，是自由多少问题。在共产党时代是自由的有无的问题，这就很说明最基本的国共两党对中国大陆的统治，它的自由的程度。实际上共产党的是一点自由都没有，国民党的时候多少是有一些自由的，但是有时候是控制得很紧。我应该简单的说，如果说是在国民统治时期，在大陆的时期，实际上自由还比较宽松一点，但是在到了台湾以后的前一段时间，所谓的戡乱法那段时间，白色恐怖是自由的控制的更强。
对，但是我们现在说的民国时期是根据中国大陆的一个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
而那一代大家知道，从自由的这个从知识界的大师辈出，从这个学术作品、文化作品，包括那个艺术作品等等各方面的作品的辈出和后来的比较非常清楚，它的自由度比后来是大得多。
好，破空。
我想说一下，刚才我提到这个民国时代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气象万千，尤其是这个北洋政府时代。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当时的这个有很多的教育家，很多的作家，甚至有很多的科学家，这个如雨后春笋，满天星斗。我们不先说这个，就是像中国的首条那个铁路，詹天佑， 对吧？这个对中国的铁路的贡献，还有毛以升设计的钱塘江大桥，这当代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的这个技术标准。另外，中国当时办的大学，像蔡元培为校长的大学，他们都是这跟世界上的一流的水平都是差不多的。尽管是在其他教育阶段有一些落后，但是在中国那么一个条件下，在经历了几千年的专制之后，取得民国这个阶段，当时的教育发展是非常不简单。那么这个跟民国时代的宽松有很大的关系。就民国政府从袁世凯到北洋到后来的这个蒋介石，不管他们说政治上还有一些专制的遗风，还有一些这样那样，但是很明显，他们对教育的尊重、对知识的尊重、对文人的这种厚爱、对知识分子的顶礼膜拜，那简直是无以复加的。比如说蔡元培到这个北大任校长，第一天他就说，这个做学问不是为了做官，不是为了发财，你们要立志做学问，跟学生讲，而且讲。他说国家不应该管教育，教育是教育家的事情。说在民国时代，教育一直是一个独立的自治的一个体系，叫教授自校、教授自学、教授教育，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在文化艺术领域没有受到任何干涉。在我们知道毛泽东时代只推崇一个作家叫鲁迅，他把别的作家都否定了。但是鲁迅虽然是很有才气，没错，很有批评精神，鲁迅把民国时代描写的一团黑暗，但是鲁迅本人过着非常优渥的生活，这个领着400元的大洋，住着洋房，而且是经常去租界，然后从来没有受过迫害，更没有下过大牢。他对蒋介石是指着鼻子骂，这个是成天都在骂蒋介石。蒋介石从来没有杀他之心。他死了之后，这个国民政府还送了花圈。所以那个时代，你可以想象这个思想差距。
好，我想刚才我们说到一些民国时代的特色哈，那么不可否认的是，民国时代它毕竟是一个乱世，那么也确实有兵荒马乱之忧。那么我想问一下，陈小龙先生，您觉得就是导致中华民国最后在中国大陆崩溃哈？它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那么它教训又是什么？
我觉得我这里引两句毛主义语录，我大体上赞成他这两句语录的话。第一句就是，抗战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到延安、重庆谈判，曾经举手在空中高呼“蒋委员长万岁”，因为当时蒋委员长带领全中国抗战终于取得胜利了。这个胜利不是共产党的，是蒋委员长。所以老毛那句话真出于真心假心不管他，但是他喊出来的当时老百姓的心里。那么另一句话是老毛后来跟这个民主党派人士讲的，说老蒋搞民主无量，搞独裁无胆。这句话我基本赞成，算是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表述。为什么我赞成他？原因是正是因为老蒋搞独裁无胆，所以他的专制是个半专制。就在我们前面主持人提到《环球时报》这篇文章里面有一句话点到了刚才主持人现在问这个问题的要害，那就是国民党败在什么地方。这个《环球时报》说是因为当时国家治理没有深入到社会基层，这句话说白了就是专制，国民党的社会专制控制只是表层的，很肤浅，所以他是没有办法深入社会，达不到完全的控制效果。而共产党使用完全的渗透到社会基层，环球时报说这是优点，其实这就是专制的特点。所以国民党是半专制，败给了共产党的全专制。
好，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今天会继续在延续使用他这个50年代就建立起来这个全套的专制。
好，因为时间播放，请您其他嘉宾也短评一下。那么你觉得民国政权的这个崩溃，
国民党这个江山易手啊，我觉得内因是很重要的，但是还有外因。抗战胜利的之后啊，1945年9月4号，蒋介石在重庆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提出三点有必须要做的事情。第一就是抗战胜利了，这是还有建国的任务，建设三民主义新中国。第一条就是要休养生息，尤其是要政策倾斜于工人和农民，他们几十年做的贡献最大。第二就是要迅速的实现宪政民主，他说刻不容缓，再也不能推迟了。那个宪政民主的基础就是法治，要实现政治民主化。第三就是必须尽快的巩固国家的统一，因此其中核心就是军队国家化。这三点蒋公其实很清楚的，但是呢，历史对中国非常不公正，因为苏联苏美之间从战略关系变为冷战关系之后，他们需要控制中国，他们需要支持共产党拿下全中国的政权，所以中国的国共内战当中国民党处于败局。我坚定地认为中国国民党的失败主要来自苏联根据雅尔塔协议出兵中国东北，造成 国民党在军事战争上的失败，那么按照成王败寇的中国的这个逻辑，所以国民党丢下江山好像是有道理的，其实这是中国的巨大的一个灾难。
嗯，好，陈国殿，请简短一点，时间不足。
简单的说吧，就是说我刚才本来就要说王刚后来的话，实际上国际局势是非常重要的，就是雅尔达协议就划分世界势力范围，当时西方当时对苏联是做了妥协的，让了过的，所以说美苏对国共两党的支持，就是说所谓美国支持国民党，就是苏联支持共产党是不对等的。实际上美国是后来是有点放弃了，包括美国一些官员是非常左翼的，所以说对后来对国民党支持非常足。刚才破空也讲了非常关键一点，当时国民日本人投降在东北的大量的武器，那个武器全部都落到共产党，苏联交到了共产党手里。这个武器和后来所谓共产党宣传的所谓小米加步枪打的完全是颠倒的，虽然那个武器已经强于国民党的武器了，这个整个包括大炮这些东西。
我补充一点，
好，请简短一些好吗？我们这部分时间已经用了很多，请讲。
好，刚才奎德谈到了共军的武器，实际上这个淮海战役的时候，共产党的用的是美国的大炮，用美国的大炮打国军的大炮，而且火力比这个国军强得多，原因是苏联把他二战时期从德国战场撤回来的大炮大批的运到东北，然后转交给华东野战军。
嗯，
所以东北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这两支部队的强大，很大程度上他的火力是靠苏联援助的。
好，
因此共产党没有这个援助，他是不可能取得军事上。
好，破空最后一分钟时间。
对，这个中华民国的溃败啊，与其说是自身溃败，不如说是时运不济。就好像当年的蒙古打败这个宋朝，这个满清那个打败这个明朝，还有这个今天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北方势力啊，去这个袭击香港一样，就北方这个落后的部落、去打败南方的先进文明，实际上是重演在国共时代重演。说中华民国非常不幸，就是北边有苏联这个强敌，东边有日本这个强敌，而内部有共产党作乱，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取得巨大的建设成就和他的这个巨大的文化成就，但是。当然它归于失败，但是在台湾还是保持到它的命脉，这已经是很不错了，很了不起。
好，民国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今天只能谈到这儿，因为时间的关系。接下来我们很快要看一看中国的官媒批评大陆的民国热，原因何在？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